要继续讲这个亲子的艺术，第二次我们再讲六到十二岁我们所说的儿童时期。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如果你以前拿过放在家里忘了带出来，请不要来拿。如果你没有拿过，可以到前面来拿一份。我们今天是在继续十一月初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训练上面讲的主题我们已经有去年跟今年我们陆续讲了一些跟家庭有关系的主题其实里面有许多内容我们都曾经在一般的聚会里面都提过，可是很多年前就不止一个人期待我们把这些东西能够汇整，能够更集中的讲。以前我不是很大的兴趣，但是后来最近这一两年，我觉得也许是一个时机，是一个主的时候，所以我就试试看这样做，在我们的侍奉训练上面讲这个，也都给大家丰富的讲义。那因为通常我们预备的内容蛮多的，我们一次的侍奉训练讲不完，可是我们好久才一次侍奉训练，所以我把接下去的放在礼拜二，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二我们都会继续讲这个题目。那这份讲义前面有差不多不到一半是我预备的，后面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是有许多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我设计了差不多十个题目左右，跟这些教养孩童这些有关系的题目。那我给弟兄姊妹，我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他们写得非常的好，很丰富，也写得非常的深入，是很好的经验谈。我想你读他会从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因为这一次实在太多了，我们是自己装订的这个简单的小册子，所以怕太厚了，所以很抱歉。后面那些弟兄姊妹的回应，我就用小一点的字体啊。这些回应其实你很容易发现，他们有的彼此之间看法并不一样。我并不把他们整理成协调成一样，我没有意思这样做。事实上有的时候他们的不一样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对这件事这个人他们的经验谈认为这样好，另外一位他可能认为不要这样才好我都放上去。那多半我也很高兴，多半他们提到这个的时候也会加上一点背景或者原因，所以让你可以去思考，可以去判断。那我一向认为这一类的伦理生活的问题，我们讲的这些比较是家庭的伦理，无论夫妻之间父母儿童之间，父母孩子之间，或者亲族之间，这一类的家庭里面的伦理关系，本来就不容易有那种一说就很绝对的说法。虽然有一些说法我们会说这样做会更好，或者有许多的例子说明这样做这样的态度常常带来很大的帮助跟祝福，可是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样我们敢说你只要这样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或者你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一件事，我们的内容有一些彼此看起来是相冲突的，可是其实并不然，那个反而才是更正确的一种答案。那今天我要讲的接续上一次的，就你的讲义而言应该是从第七页开始对不对？我上一次讲到第六页，我上一次蛮长的时间，可是讲的篇幅不算多。 今天我的时间短一点，可是我想讲多一点的天赋。我上一次就提到了，我把一个东西放在这一次的讲义里面，就是已经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吧，还是不止，我在我们教会的主日聚会里面，只要我在每一个主日，我总在讲道之前花个三分钟左右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讲一点品格教育。那些我们每一次讲完隔一周的周报上面，我们通常就会看出来，可是我把其中的不少的内容放在这一份的讲义里面，不是全部啊。当然今天多半并没有小孩子在这里，我放在这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些品格教育的内容，一方面大人也需要本来我们如果有机会从小一点学习这个就更好，可惜有许多的人他们长大以后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很具体的学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教这个的时候，我每一个主日教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是对孩子讲，一方面其实我很希望家长都很留心听，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不是觉得家长留心听是因为要记得说今天牧师讲了什么，回去可以继续的好好的对孩子施加压力，说牧师讲了这些你有没有照着做也许有时候提醒一下好，可是其实我有一个暗中的一个目的，我很希望家长们听进这些话自己有学习，我相信像这些品格教育，父母能够对孩子有最大的影响的方式是榜样是榜样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另外一种方式你能够真实的影响他有一些父母教导品格，教导孩子品格，自己没有好榜样，我差不多可以确定的说那个非常有可能在孩子身上造成的是反效果不是一定，因为孩子他可以因着父母没有好榜样，他还是可以自己决心不要跟父母一样，但是正常的情况孩子受很多父母的影响，父母自己有好榜样是很要紧的事所以我常常提醒做家长的，甚至做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的人我们不要只常常存心想要教导这些孩子，你应该分出多一点的时间跟心力去留意观察他们，从他们学习事情，对吧？听我讲过这个，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讲过好几次这一件事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说法，一个比例，就是至少要花一半的50%的时间心力去留意从你的孩子或者你旁边接触的孩子或者你教的孩子来学习剩下一半，也许不到一半你用来教导他我常常会加一句话，说我自己其实常常用70%-80%的注意力去从他们学习而不是教导他们因为花一点点功夫教导他们常常就够了啦可是今天我还要用类似这样的方式讲到另外一方面其实意思差不多，那就是我们不要只一直存心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常常有一个存心，就是我要成为他们的祝福我想要成为他们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有一首诗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借我吃恩福，他原来说 make me a blessing， 就是让我把我制作成一个祝福，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存心，一个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这样存心，我想他的孩子会从他得到的帮助是更丰富更大的，尤其在这一方面。 那我这次放在这上面的我讲的品格教育，其实集中在一个大主题上面，就是人际关系。小孩子在儿童时期他开始上学，他从很起头学习人际关系，其实是非常要紧的教育。可惜今天的学校不见得老师们或者学校的宗旨很注意这一方面，他们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多半就是出状况的时候他们需要去处理学生之间的问题啦，霸凌的问题啦等等这些事。其实那不够，我们应该很积极主动的要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在这一方面。我曾经用那么多次讲这一件事，我在讲品格教育，先能够从里面拿出这么多东西放在这里，而且集中在一个大主题上，你就知道在这一方面是特别要紧的。我们一个孩子的品格会跟他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对待人，他的人际关系也很密切的关系。我给这些品格教育的内容的时候，有一些取自我可能在别的场合或者别的主题里面讲的东西。比方这一次我有一些东西是从我曾经对大专生跟青少年讲到逻辑、法律、规范、成长等等像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讲的话我觉得人我们在世上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更成熟更健全的人，其中一个一定要学的东西就是法律跟逻辑。你不是一定要像读法律的人要读那么多的法律的东西，我讲的是很基本 的一些原则。那我列出了一些什么是正确的逻辑，什么是不正确的逻辑，我挑了一些有的放在这里。第一，一个正确的逻辑就是要多在意对你好的人，不要太在意对你不好的人。我想有很多大人不注意这个事情，对吗？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你要知道对你好的人是爱你的人，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做的事或者对你的评价，他们跟你讲的话，这些都是你应该要比较看重的，因为他们是爱你的，他们也关心你，他们会把你放在心上。对你不好的人不是这样，对你不好的人既然他对你不好，你其实不需要太在意他。可是我们人刚好相反，对不对？一个人对你不好，也许有时候只是少数人一两个人对你不好，却常常占满我们的情绪空间。我们可能整天想的都是这一件事，其实那是不正确的。很多人因为这样不快乐，很多小孩子也是。可是我想如果父母自己有这种好榜样，你才有可能影响小孩。你在意那些对你好的人，其实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你晓得数算恩典。我们不只应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数算人的恩典，对不对？那种对你好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视为平常，我们不太去想这些事。可是那是不正确的，你应该要常常放在心上，不时的表达感恩。比方有的夫妻，那个丈夫可能其实内心对他的妻子在做家事各方面他很感恩，他有可能40年后，也许是他快去世的时候才跟他讲一次。有的人一直到死从来没有跟他妻子讲过这种话。其实我们应该要那样做的，我们会那样做也表明我们常常把这些放在心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想你会影响你的孩子。我讲的不是只有像夫妻这样的家庭里面，包括你对待别人，你想想看，如果你不时的跟你的孩子提到你从年轻开始，也许是你家族里的一个人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朋友，他怎么样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你，对你好，也许只有一次，可是是在你特别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长大的过程，比方就儿童时期这六年里面听你讲过十次这件事，你会讲十次其实不算多，六年中意思就是说每一年差不多讲两次，你每隔半年才提到他一次。可是我很相信那个东西会印在孩子的心里面，过于你告诉他什么要在意对你好的人，或者像这些，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另外一个点跟刚刚的点好像完全相反，可是仍然是正确的逻辑，那就是你要常常注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他们是做什么事情，那个意思就是你有时候要防范他们，可是那些平常就对你好的人偶尔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不要太在意，不要太算计，所以这一点用很简单的话讲似乎有点跟刚刚那一点刚好矛盾，就是你要多留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不要太在意那个对你好的人，那是指的当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平常对你好的人他偶尔做一件对你不好的事，你不要从此以后就把他打入冷宫，认为他就是那样。我在给小孩子讲品格教育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蛮熟悉的，小朋友尤其小女孩非常容易这样，他们容易跟他们同学跟他们朋友因为一件事就不跟他要好了，很容易这样，可是其实那样并不好。我知道要教会孩子这些事是很困难的，我们不时的帮助他，你应当你对他有一个期待，可是你也需要给他一个改变的空间，因为他们那样年纪是非常在意别人的，所以呢事实上是上帝安排让他们从别人多有学习，所以他们对别人的在意程度比我们大人多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太快要求他们说那样的人就不要跟他来往就好了。我们父母常常叫一个孩子不要跟一个我们认为没有好榜样的同学来往，对不对？可是就对有的孩子来讲，对很多孩子来讲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可如果我们有这一方面的好榜样，也有时候正确的教导他们，还是会栽种东西在他们心里面。可是你同时你要在允许他有一些时间跟空间逐渐的改变，那我们教导孩子你要留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我们刚刚提到你不要在意他们，不要太注意他们，那意思就是你不要整天在提到他们的不好抱怨这些事情，记得他们曾经怎么样对你不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说你要注意他们做的事，是为了要防备，这是主教导我们的事，当他特别在讲驯良如鸽还有灵巧像蛇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两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主讲的这两句话的时候，他讲完之后紧接着他就讲你们要防备人我想那个跟灵巧像蛇显然有密切的关系。那我曾经教导小孩子，那些你知道会对你不好的人，只要你在他们的范围内，就他们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或者是讲话听得见的地方，你最好打起精神来小心一点，有一点敌情概念，不是叫你要去跟他敌对。我甚至提到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老师对你很不公平，对你不好，你一上他的课你就要有这种敌情概念，你就要更加的全身细胞都紧张一下，要留意你面对的是谁，你讲的话 你做的反应，上他的课你就要特别留意，他如果交代的功课你要比别的老师要更加的留意。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不公平，那既然不公平，他就有可能挑你毛病，对不对？那你难道不是应该要更小心的让他没有毛病可以挑吗？有很多人不懂这些事啊，他们就是想到这个老师，想到这个同学，想到这个朋友就很气，越想越气，连没看到他的时候也想也气，所以碰到他的时候他想的就是这些事，然后就会再来一次从他吃亏，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主角教导要防备人的时候是对大人讲的，不是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我要举一个例子来更深刻的说明这一件事。我们刚刚讲似乎都在提到我们周围的人，也许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我们的同事等等。可是你知道在家里面也有这种事，我现在讲的是颠倒过来的，是你的晚辈，比方你的小孩，如果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什么情况里面他脾气特别不好，比方他正在面对考试，有的孩子因着压力就会这样，有的呢刚刚放学的时候，你只要看他的脸色知道这个时候你摆在你前面是一个地雷，你一定有经验，对不对？你只要试过一两次应该就容易知道这一件事。或者你讲什么话做什么事他就会发飙，你不觉得吗？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应该对孩子有这种认识，我刚刚说你要花超过一半的心力观察他，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做不用两三次，你一定就很清楚知道他什么情况里面就会情绪低沉甚至发飙。那你应该做什么事呢？根据我们刚刚教导的东西，你就要防范，你就不要去触这个地雷，对不对？也许你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多的父母不是这样，他们越是孩子在会发飙会爆炸的那个东西他就越喜欢去触他，好像他觉得我要这样触他才能够教他，可是你弄错了，一定不是这样的。难道你没有经验吗？你有哪一次那样做以后得到很美好的果效的，因此教会孩子更脾气更好，情绪更稳定，你遇见过吗？至少在我旁边我所看过的父母对待孩子遇见这些事他们是这样反应的，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当他们这样做以后孩子就逐渐变成情绪更加稳定，没有这回事，都只是更糟糕而已，对吧？你同意我吧？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记得保罗教导做父亲的要怎么样，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圣经很明确的教导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所以我刚刚教导的这个品格教育的这个点是可以应用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没有在你的孩子面前对待他的时候你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对不起我用这个字眼讲品格的话，你怎么可能教会他怎么样面对那些可能会对他不利的会让他吃亏那些同学跟老师或者将来在社会上遇见的人呢？你自己并没有好榜样，因为你蛮喜欢触那个地雷的，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些其实是很要紧的，所以我说父母的榜样其实是关于品格教育最要紧的事。常常想到主让我成为一个祝福，让我成为他们的祝福。我后来在逐日的时候讲到这个，我连着好几次讲用比喻的方式来讲交朋友应该像什么，我说像艺术品，有的艺术品很好，有的你并不喜欢，不喜欢你不用去批评吗？通常你不会说专程跑去一个画廊或者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一个展览的地方 他只有一个作品，对，不会吗？哦，那如果那三十件作品里面有几个你不喜欢，你就快速通过就好了，找到你喜欢的不就好了吗？你有必要一定要站在那个你不喜欢的艺术品面前批评一番骂一骂，你有需要这样吗？没有必要。嗯，何况我们都知道任何你觉得很烂的艺术品都有可能被另外一个人欣赏，这其实很清楚的一个逻辑原则。不过无论大人小孩常常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天性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批评，对不对？可是主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做。我说听音乐也是，难道如果你听一个电台，台北爱乐电台是吧？99.7是不是？如果你听，总有时候你会听到你不喜欢的音乐，对不对？难道你就开始骂那个电台吗？没有必要啊，你就挨过那个时间就好，待会就有别的音乐出现嘛。你真的受不了，你关掉，量一下时间，过几分钟再开就好了嘛。我这是在教孩子一个生活的艺术。其实我讲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多半都在表达同样这个意思。就有一些东西，你把它 pass 过去就好了。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干嘛那些会伤害我、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你一定要执着在那边，花很多的心力、时间在那里搞？然后使得忽然现在来了一个你喜欢的艺术品、喜欢的音乐的时候，你心情已经被搞坏了，你也不太能欣赏。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经常有人被那些其实不爱他们的人搞得情绪低潮，所以就因此得罪了那些爱他们的人。你同意我吧？知道你的孩子常常这样对待你，你不觉得吗？你很爱他，可他有可能在外面被一些人弄了乌烟瘴气，回来就讲话就冲你。但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只是可能看得见孩子这样，因为非常有可能我们也是。孩子从我们学的，我搞不清楚那个是基因遗传还是环境学习，可能都有吧。那从亚当传承下来就有的东西，如果不是有那些东西，主就不需要在圣经里面花那么多的功夫，有那么多条讲到不要批评论断。几乎新约的每一个作者都提过这一句话，你知道不知道？我又比喻像读书也是一样，遇到没意思的书页就翻过去就好了吗？又没有人要求你每页都要读。当然啦，你如果是学校的课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好，因为我只是讲一个比喻，我甚至用打乒乓球来讲这些事，我就想办法让孩子用各种方式，他们能够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如果有些球根本就对着你人生打过来，你何必去接它呢？偶尔漏接的球有什么关系呢？人家认真打过来，你就认真打回去。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一个态度，这是一个生活的哲学，生活的艺术。我们跟很多人相处都用得着这些事。如果我们大人自己有学习，即使我们学的还有点崎岖坎坷的，没有关系，你有真的有在学习，一定会影响孩子，这是我几乎可以非常肯定的说的事情。你不一定要跟他说什么，孩子就会从你得到这个祝福。我在这里也引用了有一些有名的人所讲的一些名句，有关于交朋友，也可以给你做参考。也许我写在上面，我不要都讲。比方学习聆听别人说话，我也曾经用了好几次在主日做品格教育的时候讲到这个。 我还引用了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讲的话，他留意他的员工，特别是要拔擢成为主管的人，他很留意他们的收讯力，这是他用的字眼，其实就是要会听人家说话。创立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有名的传道人，他写过一本也很好的书，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从那里得到帮助，都在讲性格，他在讲到服侍的人的性格，书名就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他的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会听话。他认为传道人第一个不是要会讲道，而是要会先听听人家说话。我也很同意。那我想我们要孩子养成这种品格，我们自己也要一定要这样。如果孩子跟你讲话你都不注意听，你却常常骂他不注意听人家讲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可是很多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好像他们从来不觉得那有什么，好像他就是觉得对待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对的，就是“囡仔人无心无嘴”，就是他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就是说在大人面前闭嘴，只要听就好了啊。可是很抱歉，上帝并没有在他长大以后才造他嘴巴，他小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给他嘴巴了，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你也是要留心听。你如果不留心听，总有一天会来到你好想他跟你讲话，他根本不跟你讲话，他只是去跟朋友讲话，对吧？所以要会听。会听的意思不是只是听清楚他说什么，有的父母听清楚他说什么只为了做一件事，就是可以好好教训他。那你想一想也知道，孩子有那么笨吗？他发现他只要跟你讲的事情，他心里的话，你的反应都是这样。再迟钝的孩子也不用太多次就会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别跟那个老家伙讲就好了，就这样嘛，是真的啦。难道你觉得孩子都是笨到一个地步不懂这个事情，要到多大才会懂这个事？他很小就懂这个事了。所以父母最需要很认真学的东西就是忍耐的不要说话。我发现这是父母最需要学可是最难学的东西。你听他们讲，能够鼓励他们继续讲的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那么快发表你的 comment， 发表你的评论。你说他讲的事情太可怕了，一定要解决问题，不用急在那个时候。你真的能够听完而且 不立刻回应， 我猜想这个本身，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本身就会帮助你有智慧，而且是一种温柔的智慧，知道接下去怎么帮助他。你就有机会想一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可是父母常常先自己取了一个态度，就是我是被神安排来教导他的，所以就只等他产生问题，一产生问题父母就觉得说生意上门，现在是我发挥的时候了。我告诉你，真的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很自然有这种想法，你不觉得吗？我没做过父母，可是我是牧师，我也是一样的。我们天生就觉得说好像预备好要教导别人，巴不得他们有问题似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那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一旦我们学有在学习这个功课，我想对孩子就会有帮助。我有一次给孩子讲关于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粗话脏话的事情，我知道了即使父母不讲这个，现在他们有很多的来源可以学这个，可是我觉得至少父母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至少他们学那些东西不是在我家学的，不是从我学的，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区分。我们也了解他们讲那些东西有时候并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在骂别的孩子讲话中讲一个脑残或者白痴的时候，他并不真的觉得对方是白痴，他不是真的要骂他。所以一般他们孩子彼此这样讲话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讲这个话另外一个人就气得不可开交，不会的。所以父母有时候太严重一点对待这些事其实没有必要。可是他们当然他们讲这个还是不好，我还是觉得只要他们不是从家里面从父母听的就会有帮助。我常常想到一种孩子学习东西的原则，这个你大概知道，就是假设家里面有爸爸妈妈，说不定还有一个奶奶。好，如果他是在一个也许是海外或者是哪里，那你希望孩子从小又学会中文又学会英文，也许也会学会台语，那么只要那个奶奶每一次都跟他讲台语，这个爸爸都跟他讲英文，这个妈妈都跟他讲国语，那我讲的有点粗略了粗糙，可是大致上那个孩子会把三种语言都能够 pick up 能够学会的几率很高，他们自己会判断。你不需要同一个人等一下说现在你要学中文等一下要学英文，只要这个爸爸跟他讲话多半都用一个语言，妈妈用另外一种语言，他两种语言都学得比较好的机会比较高，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孩子会有这样这种区分，所以他尽管可以从网络上从朋友之间学会讲粗话这些，只要他只要一回家知道家里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会讲那些话，对他们会有帮助。但是我建议你那个意思不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讲这个话，而是你自己有那个榜样。当然如果他讲的话实在是太难听太不应该的话，那我们要特别挑出那些话来帮助他。可是我们不要太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很自然的讲的一些话就经常在纠正他，你太多纠正他到后来就没用了。你宁可等到有比较太严重的你才纠正他会好一点，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也花了不少时间讲到礼貌。那我想这一点应该家长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榜样确实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对吗？如果我们就是在纠正孩子的时候我们有礼貌的讲，可能有的家长觉得我胡说八道，对孩子要纠正他还要礼貌的讲，可是是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那就包括你不会跟他动不动就大声给他吼，你碰到叔叔不会叫啊，你在教他礼貌对不对？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很不礼貌的方式教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他如果弟弟一定会有机会就跟孩子说用同样的方式跟他讲话，而且在教他礼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榜样。我知道我们所有讲的这些都不是说你只要怎么做怎样那样做就一定怎么样，也讲的有点粗略，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是很大的影响。你自己怎么样对待他们。而允许我再一次的引用圣经，这是合乎圣经的。你知道圣经是怎么样讲到礼貌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经讲到礼貌涵盖最广的最基础的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二章说要务要尊敬众人。众人一定包括你的孩子 OK， 不是只包括长辈。为什么我们要连我们的孩子要尊敬？他们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基督在他们的里面。 我意思不是说你碰到孩子要很恭敬说讲话以前您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了。可是我跟你承认，我碰到小孩子常常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虽然我不用您这个字，可是我是带着就像说您这个字的态度跟他们讲话，也常常我常常这样，我会留意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我尊重他们。我相信那个是圣经的道理，因为孩子从榜样学习东西比从你告诉他要怎么做学习东西快多了，影响大多了。我在这里加了一条，是我才前不久，一两个月前，有没有到一两个月前？差不多。我在大专跟青少年团契，他们要我讲一个题目，他们大专团契常常给我出一些花招，让我要讲一些我需要花很多功夫去预备的题目。可是我很喜欢接受这种挑战，他们叫我讲认识精神疾病，那我当然不可能讲多么专业，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认识一些这一方面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同学里面碰到这样的情况蛮多的。可是我把一个很重要的焦点集中在，当你能够判断出一个同学他有一些表现，并不是因为他很坏或者是很可怕很自私或者什么，有的时候是在精神上有一些缺陷，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是生理引发的心理的情况。当他们有这个认识以后，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这种同学。有些同学在学校里面孤僻，其他人不会喜欢他。我劝我们的孩子，你要特别留意这些人，有的时候对他有点善意的表现，非常有可能对他是一个改变他生命的祝福。因为他所以会那样，有可能有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家庭或者其他的背景或者生理上的问题，那我们这样子甜美的温和的对待他，一定会对他带来祝福。所以我们有太多讲怎么样治疗这样的人，那本来也就不是我们做朋友的人的责任嘛。但是其实我教导他们的，其实我相信是最重要的治疗，可能比有一些大医院的精神科医师给他们的治疗还要更实际一点。就是你尽量的温和甜美的对待这些人。你有看新闻都知道，才前两天美国的康乃狄克州的一个小学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很难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年轻的20岁的人带着三把枪。今天新闻说他们找出来他一共带了几百发的子弹，光30发子弹的弹夹就带了几十个好像。所以如果没有遇见男主，那些枪弹够把全校杀光。他们说他可能有亚斯伯格症。我们之前在团契里面讲这个的时候，我提到有人用这样来形容亚斯伯格症，我觉得有点粗糙，可是形容的还蛮贴切的。他们就是IQ 急速发展， EQ 迟缓发展，简单说就是这样。就是都很聪明，但是他们的情绪管理很糟糕。我认识好几位亚斯伯格症的孩子，有时候穿着很整齐很聪明很伶俐的样子，可是有时候有一些表现可能会有一点特殊。这个美国的这个事件当然都还在调查中了，可是他们其中讲到一件事，就是好像这个杀孩子的这个男孩，他前一天在学校曾经跟学校几个老师来职员发生过冲突，对不对？我能了解像那样的孩子，无论亚斯伯格症或者是妥瑞尔或者像这样会跟人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我现在讲这些话不是要放马后炮，我只是要表达这个原则。我觉得如果那些人当时能够明白我教我们年轻人的事情，就是遇见这些人你要特别的忍耐着，用更甜美温和的方式对待他，我相信很可能不会发生这个惨案。我们身旁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父母在这一方面也有好榜样，我想对孩子会有影响。如果你想要对我刚刚讲这个主题有多一点认识，我们把那一天我所讲的无论讲义还有录音我们都有放在网站上，对不对？录音也有吗？有，就叫认识精神疾病。好，我来讲一点接下去一个大题目，就是管与教。我们说管教，这个管教本身就把管跟教合在一起讲，很多父母的管教都只有管而已，不够有教。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其实就是教也不是整天是用上对下那样子的，如果你能够更多的存心要成为他们的祝福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注意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榜样，而你就会发现你会教学相长，你就在教孩子的过程你自己就有长足的进步。圣经明确的说那是父母的责任，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甚至圣经是要我们用杖责打孩子了。当然这个是一个看见这个带来的误差的人，有时候就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都不能碰孩子。可是你很容易就会看见都不能碰孩子会带来另外一种误差，对不对？所以重点其实不是该不该打孩子，而是整体的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父母在想到管与教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一个词来想，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帮助，就是训练。试试看用训练这个字来想到你的管教好吗？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想，有的父母其实他在管的时候只是因为那个孩子让你很气，所以你就换你发飙骂他一顿啊。可是如果无论你在管或者教的时候，你都知道对孩子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训练他，也就是孩子不是只说我早就告诉你了，告诉你很多遍了。父母会讲这个话有可能表示父母一直没有教练的心态， OK， 因为你要训练他，所谓训练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对不对？哪一个教练把队伍这个叫到面前来，告诉他们说，比赛篮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把每一项他知道的事情都讲过了，听清楚了哦。然后第二天上场就期待他们打胜对方，这叫什么教练嘛？给他一本书就好了，不是吗？对吧？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存心对孩子是一种训练，那就不一样。我自己蛮喜欢英文里面用的字眼，就 discipline 这个字， D-I-S-C-I-P-L-I-N-E 这个字。 discipline 这个字其实是圣经用词，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圣经当然不是用英文写的，希腊加 mathetes 这个字叫做门徒，这个字英文用了一个字叫做 disciple。Disciple 这个字，你要使他成为 Disciple， 成为门徒，你就是要给他训练，给他 Discipline， 操练训练。而这个字跟规律有关，任何训练的意思就让他有规律，也就是说遇见什么的时候你很自然会有个习惯是怎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一种规律，对不对？那是需要训练。 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讲得很好，他说你不要让你孩子的惰性或者迟钝拦住你教导他一些有用有建设性的事物，那就是训练的意思。他说你不要觉得你期待孩子怎么样，以为他们你只要告诉他们，他们自然就会变成那样，不是，你要训练他们。当然训练你要有一点目标，那我觉得让他们学会有规律的生活是很重要的目标。我分几个方面讲，一个就是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一般来说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上学，起床到上学之间都是父母跟孩子大战斗的时间。其实从小一点我们想办法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包括一些技巧嘛，哪些事情是固定要做的事，帮助他们尽量按着他们合适的情况让他用一样的次序来做那些事。我知道有的情况你会发现要有一点弹性，对吧，所以我讲的这个并不是要把它训练成一个很四四方方，只要改变一点那个规律，哇他就受不了，那个不正确，那个变得有点强迫行为，那反而是不健全的，是错误的。但是你不要太把弹性放在心上，以至于没有认真的训练他养成规律。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到大了一点，他还经常早上起来会忘记一件事啊，今天忘了上厕所，今天忘了带一个东西把衣服穿整齐，今天忘了带一个功课或者什么，非常有可能你从小不够训练他这个事。当然等到那个时候我这样讲不太好，最好你不要等到他大一点发生这种事你才要知道。一个人再有规律都偶尔会忘记事情，这个我同意，但至少不要变成很经常性的。如果你过有规律的生活，比方像我们男生就不会今天出门才发现忘了刮胡子，你有你的秩序，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做的。我不知道在每一个家庭要怎么样做这一件事，我也没办法替你定规，可是我会建议你把这个放在心上，想一想我怎么样训练我的孩子。即使他现在已经小学高年级了，你想要训练他我想还来得及，虽然有时候会跟他有一点稍微冲突，可是还是想办法训练他。那会帮助人做事情会更有效率，他的心里会更安定，他做了该做的事他会更安定。另外一个就是放学也有功课，对不对？现在很多小孩子又都除了学校功课还学一点别的东西，乐器啦、绘画啦或者别的东西也已经不是给他一个什么额外的东西了，而是现在的上大学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多元化入学。那我举一个例子，我看过不止一个父母这样做，我觉得蛮好的。比方小学生，大概台湾的小学生差不多四点多放学，他们四点放学回到家四点多嘛，一般小学大概都在家附近读书，只有很少数弄很远，所以也许四点十五或者怎么样他回到家，然后妈妈可能会让他有半个小时或怎么样一个比较自由的时间，给他预备个点心让他快乐一下这样，但是定规好也许是五点或者是满了一个合适的时间他就要开始做功课。如果五点半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定要看的卡通影片，你可能就要调整，就因为这样要求他也许回来以后那个休闲时间短一点，看他做功课要做多久，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嗯。但是如果有那种插入，你一定要让他知道那是一个插入，之后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如果他学音乐，有可能你先让他有点休息，吃点点心，然后开始做功课，做完功课接下去他要练琴，完了以后才是他自由的晚上自由的时间。就这样，他放学之后你有开始的一两个小时，你有固定给他安排，要求他有这个秩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训练他这个，跟将来他懂得安排他的时间优先次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那个是一个人能够在世上待人处事更好的很重要的秘诀，懂得抓住优先次序。否则大一点的孩子，你就发现你整天妈妈要跟他起这种冲突，就是你要叫他先读书，他要先玩。如果你从小训练他这个，不是说他就不会变成那样，但是会比较好一点。我在讲义里面这两页第十页第十页，我放了一大堆故事在这上面，有几个故事是我前不是太久在主日聚会我讲过，主日还是礼拜二，应该是主日聚会我讲过。有的是我看过的故事，我把它翻译出来的，也有的是我自己亲自遇见的。我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就叫做五分钟。这个妈妈很好，她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小学生，她总是要求他们，哎，如果校车他们坐校车的话，比方校车是八点来，他们一定要七点五十五之前就什么都预备好在门口了。做什么呢？他要为他们祷告祝福，用到几分钟的时间啊。所以他们孩子都知道不能啊，还一边穿衣服一边赶校车。没有啊，你应该出门的时间你还要比那个早五分钟。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孩子都喜欢那个时间。显然那个妈妈不会用那个时间借着祷告好好教训他们啊，或者是很冗长的祷告，没有，他就给他们很实际的祝福，想到他们一天会遇见的事。他怎么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跟那个妈妈有观察这些还在学校遇见什么事有密切的关系，他才能够祷告的抓住那个要点，对吧？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到后来连他的孩子的同学都跑到他家来接受那五分钟的祷告。但愿我们成为像这样的妈妈，对吧？这样的训练其实是一种，它本身显然有一种甜美，各方面使孩子受吸引，对不对？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啊，我去过他们家，都是传道人了，因为我比较没有太多机会去一般弟兄们的家过夜。所以我想也有一些非传道人，一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一个我的朋友，我住过他们家很多次，因为被邀请去他们那里服侍，就住他们家。他每天早上用早餐的时间，他一定，他无论在做什么，有什么忙的事，孩子吃早餐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旁边。他那个时候可能他自己还在晨更，所以他还不想吃早餐，所以他就坐在那边陪他们吃早餐。吃早餐前他一定带他们祷告，他就用那个祷告的时间把他们这一天会遇见的事情各方面，就像那个妈妈一样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每一次都参加，他没有因为我是客人又是牧师每一次不时的叫我祷告，他从来没有一次叫我祷告，我也很高兴这样。因为那是他为他孩子祷告的时间。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类似那个五分钟祷告一样，我住过他们家好多次，他常常还有两个男生哦，他们总是在出门前就会跪在门口啊，爸爸就为他们两个按手祷告。我很喜欢，我们那个故事是妈妈为他们祷告，我很喜欢我刚刚讲的两个故事是爸爸为他们祷告。那我知道这是传道人比较容易，一般的弟兄姊妹可能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有的爸爸已经出门了啊。但你可以依据你的家庭的特殊的状况， 把这个放在心上，安排一个合适的做法，我相信那个对孩子是一个长久的祝福。现在孩子让父母很头痛，就是关于他们上网啦、打电脑游戏啦、智慧手机啊等等这些。那我们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很难拦阻孩子做这些事。虽然有的家庭干脆在家里不装设网络啊，我想你会越来越难这样做，因为可能逐渐有一天你的孩子不上网，他做功课什么也需要这样，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向着手会有帮助，就是你要尽量让你的孩子有搞这些电子产品之外的他们喜欢的活动，而这个最好在小时候最好父母带着做，也就是父母尤其爸爸了，一定要安排出时间，就像你安排一个开会的时间一样，当作是你必须安排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带他们出去玩，或者是到郊外去，特别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兴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什么都会牵涉到一件事，就是父母自己没有榜样的话就没有用，如果你自己更没兴趣，假如没兴趣，那你也不会对孩子这些有兴趣，所以孩子怎么玩你也不会带着他，他玩成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培养孩子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自己有多方面的兴趣，应该一直都是好事。这个比较像上帝，上帝造了这么丰富的宇宙，每一样造的他都说神看着是正好，神蛮欣赏他造的世界。我相信他喜欢我们欣赏他造的世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变成只想养电子鸡而不愿意去动物园，你不是觉得很可悲吗？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有这个倾向，你对不对？他们整个生活的焦点都在电子产品上面，事实上很多都在虚拟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很难完全拦阻他们这个事，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往积极的方向走，想办法安排一些让孩子也快乐又能够激发他们多方面兴趣，多元化。这为了这个有时候你需要设计嘛，不要事到临头才想说今天我们要去哪里，你说设计一下，花一点功夫收集资料，请教别人，列出表来，到时候你顶多只说这么多项目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你就有这种选项，而不是临时在想。有不少家庭我很清楚，有不少家庭就因为这样，到后来爸爸就说啊我很累，然后就稀里糊涂随便做一个决定，然后就没有真正的去做什么，不但你达不到帮助孩子的情况，反而让孩子更气，因为爸爸常常说话不算话。我很清楚不少家庭有这个现象，尤其做父亲他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你需要培养这些事情。我不相信神让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是借着电子产品追求更像他，我不相信，大自然还存在着，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跟奇特的景观，无论在哪一方面，风景、艺术品、工艺的科学，我们台北有没有这种博物馆？台中有一个科学博物馆，高雄有一个工艺博物馆，台北有没有这种博物馆？台北多元一点了，还有自来水博物馆什么，不过那个到后来都是给小孩子玩而已。台北好像比较没有这种知性的，是的。科学有天文馆啊，还是有啊，所以有时候你要多方面让孩子接触各种事。难道你不觉得让孩子抬起头看到星星也很有兴趣，看到海很有兴趣，看到各种动物很有兴趣，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工艺的小玩意也很有兴趣，我觉得这是好事，对不对？我刚刚提到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他讲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夫妇多年来都觉得欢笑是我们的家庭与关系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很有趣的。他这样形容他的家，是那个爸爸形容的，显然跟他主导这个事很有关系，对不对？有一些家庭不容易这样，爸爸是关键因素，因为爸爸总是扫兴，大家都约好了，爸爸忽然就有一个电话来，今天不能去，你们自己去吧。除非爸爸打定主意要把跟孩子跟家人这个约会当作跟他的董事长约会一样。我们夫妇多年来都觉得欢笑是我们的家庭与关系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很有趣的。希望你的家庭有一天也能够用这种话来形容。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讲到父母的灵性教育。十三页我放了四五个故事在上面。第一个是诚实，前两个都是诚实，还有一个是讲到父亲怎么样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另外一个是母亲更敏感的意识到孩子出一些状况，而借着在家里有家庭祭坛，我们称它叫家庭祭坛，你也可以说家庭聚会，这个来对孩子有帮助。我还是讲几句话来结束今天。你不要急着啊，每一天晚上都要家庭聚会，每一次家庭约一个小时，你不要这样。第一，有可能你不会持久；第二，有可能孩子受不了，或者家里有一些人受不了。所以一起头先量着你们的情况，甚至一个礼拜才一次也没有关系啊，也不一定要很长，但是让他的内容使大家愿意参加。如果你从孩子还没出生你就塑造这种习惯跟气氛，那很好。那如果不是，你要中途这样，那就要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先从一点开始，一点点开始，好吗？可是如果你是从小有这样的习性习惯跟气氛，你也要留意随着孩子逐渐的成长，不同的阶段你的做法时间各方面会有不一样。你不要把那个当作是规条，一定要他这样做，结果每一次到家庭聚会家里就要起一点革命，大家就带着不太高兴这样坐在那边挨了骂，然后在那边读一点圣经，给一点祷告。难道你不知道孩子长大以后他记得的不是读的那个圣经的内容，而是一碰到这种家庭的祭坛就是不愉快的情绪，这种东西会深印在他的记忆里面吗？这是真的啦，他们主要的记忆是这样。所以这些是我们要有智慧做得更好的，当然这些也是我们自己有好榜样。如果孩子看见父母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他们也会受影响。可是如果父母很注意祷告，可是祷告完一跟孩子讲话就很凶，我想你那个祷告的生活应该是副作用吧。我上一次是不是有 跟大家提过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苏珊娜，她的育儿理念，我有没有读给大家听这个话？我读几句给大家听啊，我读完这个就结束了。很抱歉，这是我写完讲义以后才想到的，虽然很多年前我就有这个内容，也许我们会放在第三册吧。他说孩子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祷告，意思是一岁吧啊。只要他们开始会讲话，就开始教导他们祷告。第二点很重要，孩子哭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所要的，只等到他们有礼貌的请求。我知道这个非常不容易做到，可是你心里面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原则，我觉得蛮好的。虽然你可能会不时的失败，可至少你要尽量这样。 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就是孩子哭叫的时候，不要照他所要的给他，只等到他愿意用有礼貌的方式请求。第三点很重要，为了避免孩子说谎，当他们认错悔改的时候，不会遭遇惩罚，免得他们不愿意跟你讲实话嘛，哈。为了避免孩子说谎，当他们认错悔改的时候，不会遭遇惩罚。还有，孩子犯的一次错误，不会受两次惩罚。这个就必须爸爸跟妈妈要协调，妈妈骂过了，爸爸回来再骂一次，想到的时候再骂一次，有时候他们受四次惩罚。孩子已经忘记那件事在玩了，你又把他叫出来骂一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仍然要点是在父母身上，不是在孩子身上，对不对？父母要能够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好行为一定会得到称赞与奖励，其实这很重要。所以我说，我们常常对管教的观念是等着孩子出差错，管教才有用的样子。不是啦，管教应该包括了他们好的时候，你也有称赞，你很在意他们好的这一面。任何讨人喜欢的表现，无论多么微弱，都会得到称许。哇，这个妈妈很了不起。你要知道，玉安卫视的妈妈有18个孩子，虽然有好些夭折了，至少有一半的孩子成长长大成人。你有10个孩子的家庭，怎么样对每一个孩子，只有一点微弱的好的表现，都会得到称许。所以你知道吧？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观察孩子，而不是只教他们。这句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翻错，他说尊重他的所有权，无论是多么细微的东西。 Property rights will be preserved， 这我把 preserved 翻译作尊重，对吗？应该不是指的保留，就是不要尊重他吧。我想我的翻译大概对的，因为后面他是 even in minute matters， 其实在最微弱的、最微小的事情上面，尊重他的所有权。我不太确定，哎，原来卫士爷妈妈做这个是什么意思？也许很多父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想一想啊。最后一点是应该教导孩子敬畏主。让我再提醒大家，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纯心，就是 making me a blessing， 使我成为祝福。对不起，我刚刚说最后最最最最后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不止一次提到，我们要多注意那些好的地方。好，我的家族，我妈妈嫁到我们曹家的时候，她是嫁进一个大家族，因为那时候在乡下，她还没有出外自己住啊，所以四周几乎都是亲戚，有的是比较靠近的亲戚，里面有一些蛮坏的，我想任何家族大概都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妈妈刚嫁进来的好几年，受蛮多的苦的，受蛮多的欺压。我们有时候也会听他讲到这些事，可是我回顾长大的过程的时候，那些印象并不是最深刻，因为我妈妈会更注意别的事。她不晓得生了我大姐没有，还是还没有生之前，她受不了，她想结束那个婚姻。那个时候我一个姨婆，我奶奶的妹妹，其实我奶奶对我妈妈并不算太仁慈，可是那个姨婆，我那个姨婆人很好，她就来特别来找我妈妈，她说就给她讲一点情况，然后跟她说，人家就是希望你要离开，可是你不要顺她的意思，她鼓励她，我妈妈因为她的鼓励才留下来，要不然就不会有我们了。这个姨婆对她很好， 所以我妈妈一直感念这一件事，她不时的给我们讲到这一件事，所以我们都知道。所以我妈妈对我那个姨婆的儿子也很好，而那个儿子呢，他们曾经非常非常的穷，其实我父母给他们帮助不算太多，但是一直到今天已经大概有20年以上，更早以前我不太晓得他们怎么做，至少这20年了我知道，每一年好几次的过年过节好几次哦，我那个表叔也就是我那个姨婆的儿子都一定会亲自带着礼物去看我妈妈，知道，所以这两边他们彼此非常知道感恩。我想到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多的观念是这样，我拿这个例子就让你知道父母如果是这样做的会给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影响，试试看好不好， Make me a blessing。 Thank you.